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真是一天一天的在带领我们。你是那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拯救我们，叫拯救到底。你要把我们带到尊贵荣耀的地步。所以我们实在是每一次想到你这不改变那永恒的爱，我们不能不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主，我们巴不得更多的来认识你，所以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常常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你亲自来启示我们，把你的自己更多的启示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能够被你改变，变化向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开始交通四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在交通主在地上他的生平、他的历史、他的见证。但是一般当我们介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本书就够了。可是圣经里面特别的就用了四卷福音来介绍主在地上的生平。为什么要用四卷福音呢？就说出了我们主这个人是太丰盛了，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完全经历他。甚至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如果他把他所知道主所做的、主所说的这些全部记录下来，全世界都容不下。可见我们的主他的一举一动都有特别的意思，所以需要四本福音，从不同的方面来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那当然读四福音有很多的读法，有些人喜欢把这四本福音合在一起读，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把整个时间按照次序所发生的事情、主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的方法，让我们对主的生平、主的历史、主的话有更清楚的了解，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不是圣灵带领我们的目的，虽然对真理、对事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主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真正写这四福音的不仅仅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而已，我们知道背后写圣经的乃是圣灵，所以圣灵借着他们几位的经历把主见证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不仅仅是读一些历史传记事实而已，这些基本上都很重要，但基本上它就像一个表象，它是一个外面的事实，我们必须要进到里面看见它的启示。就好像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道厚重的幔子，这幔子如果不裂开，你没有办法明白里面是什么事情，你没办法进入至圣所，你没有办法认识所谓的施恩座上面的基路伯。基路伯不再朝着前面，基路伯乃是向着施恩座的血，这个血满足了神供应的要求，神在基路伯上面说话，神的荣光在基路伯上面显现。所以我们读四福音不仅仅是读一些历史教训事实，这都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很难得到更深的启示。但是呢，我们更需要的就是说借着这些我们所读的这些事实、这些传记、这些历史，盼望神启示我们能够看见更深的事物。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更深的真实的圣灵所要启示的乃是基督他的自己。我们知道当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5章，当他向着神呼喊的时候，他有个祷告，他说 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神把自己隐藏起来，神是一个自隐的神，所以人很难真正去认识他，我们可能只是认识他的表象，就好像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借着他所造的天地，借着他的万物，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神，知道他的神的永能跟神性，但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知道他，那我们就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要借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不是读一本书而已，不是读一本传记而已，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因为他是一个自隐的神，但是感谢主，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我们不仅仅是用我们的头脑来读，这需要的，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心思意志情感，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用头脑来读他的事实，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灵来读，因为神是灵，借着灵来读神的话，让这个话被开启，所以我们读经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很多遍以后，我们都以为懂了，事实上按照我们所知道了，我们仍然不知道，因为神太大了，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好像在重新在第一遍在读一样，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他，那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不行，如果不是圣灵启示我们，我们读不懂的，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不管我们圣经读了多少遍，我就只认识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新约读了上千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读了多少遍，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都需要谦卑在主面前，主啊，求你来启示我，把你自己再更多的启示我，因为我对你认识的还是不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灵，另外我们也需要一个渴慕的心，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们要渴慕更多的认识主，如鹿渴慕溪水，我们盼望更多的认识他，另外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谦卑渴慕，我们还需要有清洁的心，这很重要，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清心就是说他是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没有杂质，他单单的要主自己，你知道如果我们里面不清心，我们不可能见神，被这些杂质都已经阻挡住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只是盼望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读，在家读也好，在一起来读也好，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求主亲自再来启示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我们盼望更多的认识他，也盼望我们的心越过越单纯，像鸽子眼，单单的来注视他，单单的要他，那神我相信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得到启示之后，如果神启示我们，你知道有什么光景吗？当你真正得到了启示，你就好像幕幔打开了，你看见了里面那个主，荣耀的主，我们就可以跟他有真实的交通，因为你看见了活的主。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的话呢，主好像离我们好远了，好像不是那么实际，所以我们的交通也没有那么活泼，但是当启示给了我们，当幔子裂开来了以后，我们乃是与主面对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有真实的交通，真实的交通带下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知识很多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启示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我们真正的有更多的在启示里面来认识他，那我们知道这四本福音它各有它的特点，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四本福音。那这跟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那个四活物有关，我想我们都知道啊，是因为四活物有四个脸面，有狮子的脸面，有牛的脸面，牛犊的脸面，有人的脸面，有鹰的脸面。那我们知道这个四活物其实就是基路伯，那圣经没有几处提到基路伯啊，那创世纪是最早提到基路伯的，当人犯罪以后，你看基路伯就出现了，而且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讲到基路伯的话，你会发觉呢，基路伯预表神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所以四活物是在宝座前面的，那个旨意不会更改。本来神的旨意要借着人来实现的时候，人堕落了，但人会堕落，基路伯出现了，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所以基路伯在地上，在伊甸园的东边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但你读，如果读以西结的话，你就看见基路伯出现了，他在空中，基路伯，然后上面呢就是穹苍，穹苍就是宝座。但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基路伯这四活物呢是在三层天上面，所以你看基路伯在地上，在空中，在宝座出现，不同的时候出现，代表神的旨意向我们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它是不更改的，人会失败，神不会失败的。那因为基路伯有这四个脸面，所以你就发觉呢，当人失败的时候，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世上，他所彰显的神在人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在他身上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呢，这四本福音书就讲到主的四个方面，讲到他像狮子，因为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来是做君王的，他像牛犊在那里耕田的，服侍的，做仆人的，你看到他是人的脸面，他是神心意中的那一个人，然后你看他像飞鹰，他有神，他是神儿子的生命，神的儿子在地上所彰显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是合起来看而已，分开来看呢，主的那四个方面，四个脸面。当我们如果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有这四个方向方面的彰显。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要来看就这几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就是马太福音。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乃是讲到我们的主像狮子，他来到地上是做王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见一开始就介绍他的家谱，因为王是很尊贵的，一个尊贵的人呢，他一定有家谱的，所以他的家谱追溯出去呢，第一个就是讲到大卫，因为在原文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首先提到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是做王的嘛，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有家谱的，而且这个家谱呢是王的家谱。那当然如果你读马可福音他就没有家谱，因为一个仆人没有什么尊贵的，没有人会在乎他有没有家谱的，即使有家谱也不会记载的。然后到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做人，所以那个家谱呢一直追溯到亚当，因为人的家谱追溯到就是到亚当嘛。然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没有家谱，因为神是没有家谱的，神不需要有家谱的，他是自由拥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一开始就出现王的家谱。然后你如果读下去，你读这四本福音，你就发觉了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他做王，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我们在第一章读到末了就讲了，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讲到百姓，一个王就有百姓嘛，所以讲到他的百姓。然后你看主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就是怎么讲呢？天国近了，所以他讲国度，一个王一定要有国度，所以他讲完国度以后，他就开始呼召人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然后讲到天国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天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 当他讲三章教训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因为他一直强调国度，他是王。你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讲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一直讲到国度，因为讲到王他就 讲到国度，讲到天国。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呢，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是特别强调的就是他做王这一部分，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来做王的。好，那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旧约一开始就讲到神，起初神，一开始就是神。那新约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整本圣经都是讲到我们这位神，讲到我们这位主。但是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家谱的时候，你就看见呢，在创世纪开始没有多久也讲到亚当的家谱。所以创世纪五章你看讲到第一个家谱就是亚当的家谱。新约一开始讲到我们主耶稣的家谱，因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我们知道他是活的魂，在原文圣经里面讲的他是一个活的魂，我们中文翻译说有灵的魂，在原文就是活的魂，所以他的特点是魂的生命。所以一个人靠魂生命而活就代价死亡。所以你看亚当的家谱都是说某某人几岁生了什么儿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都是讲的死亡。但你看主耶稣家谱都是谁生谁，都是生命。所以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好，那当我们在看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首先我们就看见第一个在原文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说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一开始讲到他家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儿子。那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是谁呢？就是所罗门。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接续他做王。但是主耶稣自己有一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乃是预表我们的主，主才是真正那位坐在大卫的位置上的那一位，所罗门只是暂时的预表而已。所以根据撒母耳下第七章，我们翻一下撒母耳下第七章，撒母耳下第七章，我们从十二节看到十六节啊。十二节是神借先知对他说的话，对大卫说的话。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这里特别讲到大卫的后裔，你的后裔，那个单数你的后裔，所以他事实上这句话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马太在写到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一开始讲了大卫的儿子，就是引用了这句话。事实上呢，真正坐到大卫的位置上能够直到永远的就是我们的主。那后面呢就应用在所罗门的身上了，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没有犯罪，但所罗门犯罪了，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然后说了，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这就讲又回到主的身上了，所以主的家教会，主的国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所以这里是讲到大卫的儿子，所以讲到大卫的儿子呢，讲到他的家，他的国，要直到永远。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国位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开始分裂了，他的国位就分裂了，也没有到永远，他就被掳去了，他们后来就被掳了。所以这里讲的来是讲到我们的主，所以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所以主的国位要到永远，主的家要到永远，然后我们也知道他的宝座是存到永远，他的国度存到永远。可是我们也晓得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但这个圣殿呢是一个物质的殿，这个殿呢后来也被拆毁了，而且这个殿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到后来他们虽然在外面有敬拜，但事实上呢他的心却远离神。那我们的主呢是那位大卫真实的儿子，就是接续他的那一位。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等我们读到16章的时候知道他说我要把我的家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是神的殿，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你看见虽然所罗门建殿了，但主才是真正建造那位属灵殿的那一位。那所罗门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平安，和平平安。那我们的主呢是平安王，他是和平之君，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他是那位真实的那一位。然后我们知道所罗门除了建造圣殿以外，所罗门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智慧，圣经特别讲到他的智慧，天下可以就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很少的，他曾经写了箴言3000句，然后诗歌有1005首，所以我们读的箴言就是所罗门所写的，基本上是所罗门的话。可是你读马太福音你会发觉马太福音不仅讲到主耶稣的宝座他的国度，也讲到他要建造圣殿，但是马太福音比其他福音更多的记载了主耶稣的智慧话，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智慧，他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都是智慧之子，要以智慧就是我们的主为事。所以马太福音记载很多主的话，比其他地方都多。那我们现在来特别来看几段，你就看见主怎么讲话。你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你看他上了山开始教训了，一直讲到第7章，就讲了好长的话，然后第7章的38节，28节，对不起，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真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讲了3章的话，耶稣终于讲完了他的话。然后你再来看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第十章一开始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第五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然后一直讲到第11章的第1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他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你看耶稣讲了一整章，吩咐完了就离开他们了。好，然后到了第13章， 到十三章，当那一天耶稣从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就一直讲，十三章一直讲，然后到了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他们，你看又讲了一大段话，讲完了就离开他们。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八章，当时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后面讲了好多的话。到了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所以你看耶稣讲了一大堆话就离开了。好，然后到了24章第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是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然后就讲了好多话，讲到一直讲到25章的末了，26章第1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这耶稣的话说完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很多的话，很多都是片段的，但是这里有5段很长的话，就好像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在原文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你又可以看见整个马太福音它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章到25章呢是讲到大卫的儿子，26章到28章呢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讲到大卫的儿子的时候呢，你看他讲到他的国度，讲到他建造真实属灵的圣殿，讲到他在说智慧话，所以这5段的话就好像旧约的5卷是前面5卷摩西的5卷书一样的，他把神的智慧启示给我们。然后后面的3章，从26章到28章，我们知道他就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了，这是以撒的经历，但是更是预表我们的主。我们都记得以撒曾经被他的父亲捆绑起来，本来要当成那个燔祭给烧了，后来神阻挡了他，结果他就看见有一个羊羔在那个地方，那是我们的主所预表的。所以你如果读到26章到28章，你就看见了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他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看见26章到28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儿子乃是在原来是指着以撒说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22章关于以撒的事情。创世纪22章，我们看17、18节就好了，这是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然后神给他预备羊羔，然后神 就祝福他啊，十七十八，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后裔是单数的，所以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还不是指着以撒说的，而是以撒所预表的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万国包括我们在内都要因主得福。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家谱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他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讲到大卫的儿子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王，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他是世界的救主。所以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主的家谱一开始的时候所给我们介绍的。好，然后如果你读家谱，当这个家谱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段历史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仔细的来看啊，其实里面是相当的丰富，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啊。首先它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啊，这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啊。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特点就是信啊，圣经上特别讲到他是信心之父啊，所以进入这个家啊，进入主耶稣这个家呢，你必须要靠着信心啊，所以我们都是啊，因着信，我们能够得着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上面啊，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啊，与那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的啊，所以。这个家谱一开始就讲的信心啊，接下来讲的以撒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前是生的以实玛利嘛啊，但以实玛利是凭血气生的啊，那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不是凭着血气生的，我们都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啊，我们才能进入。但以撒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是顺服啊，他就好像主的代表，顺服以至于死。他那时候被他父亲捆绑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可能是十几岁了。他可以挣扎了，但是他顺服了啊。他父亲把他绑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挣扎，说出了他的顺服。所以你看，你进了这个家里面以后，相信之后就是顺服啊。然后以撒就生了雅各。那我们知道长子基本上是以扫啊，但是以扫呢轻看了这长子的名分啊，所以雅各就得着了。雅各其实比以扫更狡猾啊，但是圣经上说他爱以扫，神爱雅各，神不爱以扫，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拣选。所以一方面你看，一方面是人的拣选，一方面是神的信，神的拣选，一方面是人的信啊。然后接下来雅各就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啊。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啊，所以犹大跟他的弟兄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家族里面啊。但是犹大不是长子，流变才是长子。但是因为流变发生了问题啊，所以长子的名分就落在谁的手中呢？是落在约瑟的手中，对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历代志，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吧。历代志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所以约瑟是有长子的名分，而且也是长子的祝福，双倍的祝福，所以他的两个儿子都在这个家谱里面，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按家谱他不算， 那为什么是犹大呢？因为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从他而出，所以犹大他胜过他一切的弟兄，君王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了约瑟。所以犹大有个特点，君王从他而出。那为什么犹大能够有这个特点呢？首先我们知道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赞美很重要的。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一天三次在那里祷告，但一天七次要赞美，所以赞美重要，赞美带进君王，赞美带进主的同在。但是犹大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受苦，所以君王从他而出。他怎么受苦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十四章，创世纪四十四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起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就不解释了。那时候因为他们带着便雅悯来敌粮嘛，结果呢约瑟就把那个叫他的仆人把他占卜的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后来收出来了以后就把便雅悯给扣住。但犹大就说话了，十四节，犹大和他们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岂不是 只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然后犹大就说话了，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仆人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我想这一段我们大概读下去，大家读一下好了。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能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对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的，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他我同去，我怎么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这就是犹大所讲的一段话啊，他愿意为他的兄弟担罪，他愿意自己留下来做奴仆。 这个时候约瑟受不了了，情不自禁就痛哭跟他们相认。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犹大是一个愿意为他兄弟爱兄弟为兄弟受苦的人。所以现在呢，君王要从他而出，然后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那我们知道他玛士，我们不解释他的历史，他是他的儿媳妇，但这儿子死掉了，那结果呢后来就跟犹大是生下了这个法勒斯跟谢拉。那我们知道法勒斯和谢拉也是很特别的，他们也是双胞胎，照理讲谢拉应该先出来，就法勒斯抢着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按照天然来讲谢拉是应该是长子，但是事实上呢神拣选了法勒斯，这就所以就不在乎人的定义，不在乎人的拣选，乃是神的恩典。所以这里都给我们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的许多的原则。那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蒙了恩典，我们也在这个里面。然后这里面在整个家谱里面读下去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但是有很多的历史我们很清楚的譬如说像这里特别讲到那个拿顺拿顺，你如果读民数记就知道，那时候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第一队就是犹大，那犹大的首领就是拿顺。然后我们也知道拉合当他们在约书亚在围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把这个探子放走，后来就他和他的一家就蒙了拯救，他原来是个妓女但是你看他蒙了拯救又却生下了伯阿斯，这个人不但有丰富的财产而且充满了爱然后接下来讲的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照理讲摩押人时代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现在这个人却蒙了恩典然后后来大卫也从这个族谱而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家谱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当然不是在解释历史，我们只是简单的点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就一直到后来耶西生了大卫王你看这第一章里面很多的王但只有称大卫是王这是神所拣选的大卫的王，所以我们的主来是在大卫的儿子，就是接续他来做王的，所以这是一个王的家谱好，然后大卫又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就是八十八，但是圣经不提八十八，提乌利亚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失败就生下了所罗门你看在这么失败的状况下呢，能生下一个所罗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一直到耶哥里亚后来他们就被掳了你看本来有很辉煌的历史然后到了耶哥里亚就被掳到巴比伦那在这一段历史里面我想我们都清楚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呢从第八节的约兰生乌西亚中间他少算了三代漏掉了三代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不，所以这个家谱呢他不是按着历史的记载，他有属灵的意义所以他特意漏掉了三代。那为什么漏掉这三代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犹大王那时候是亚哈，亚哈娶了谁呢？娶了拜偶像的耶洗别正是把巴利引进了这国家里面，从前他们敬拜耶和华但后来呢开始正式拜巴利所以这三代呢就是跟这个耶洗别的后代有关系所以这三代呢神特别把它去除掉，圣灵特别把它去除掉那这里特别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第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里亚就生了撒拉铁，撒拉铁就生了所巴伯那这里有一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就知道耶哥里亚这个人是被神特别弃绝的人那我们特别来读一下耶利米22章 耶利米书的22章。耶利米书22章第24节，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利亚，哥利亚就是耶哥利亚啊，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后来他就是被掳了嘛啊！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必不得归回。哥利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是无人喜爱的器皿。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地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这个话很重的，神借着先知几乎已经宣判他的死罪，而且他的后裔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一句话。但是你如果继续读下去，你如果读这个家谱的话，你会发觉在历史上记载，耶哥里亚他生了撒拉铁，然后撒拉铁生所罗巴伯。那撒拉铁事实上并没有生所罗巴伯啊，因为如果你读历代志上，我们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上第三章啊，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三章，从17节开始看起啊，耶哥里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皮大亚、士拉萨、耶加米和萨玛、黎大比亚。皮大亚的儿子是所罗巴伯，所以你看见没有，所罗巴伯是皮大亚的儿子，皮大亚是撒拉铁的兄弟。那为什么家谱里面是讲到说是他生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撒拉铁他很早就死了，可能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按照律法来讲要娶他的太太，生的第一个儿子呢是要归到他的名下。所以你看见这里呢，就是事实上所罗巴伯不是他生的。如果所罗巴伯是他生的呢，那这条线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那代表他所有的后裔，包括从主耶稣来的后裔，都永远不能做大卫的。所以一方面你看神的这个神的话是要一定要准确的应验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主耶稣的家谱绕过了他，所以很奇妙，圣灵特别在记载这些家谱的时候，里面藏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23章，刚才22章是咒诅他嘛？23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23章。第5节，23章第五节。刚才22章的时候咒诅耶哥里亚。没有一个人能坐在他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但到了第五二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你看多奇妙。所以一方面你读家谱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按着耶哥里亚来讲，他的后代没有人可以做王，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神又应许他们要在大卫子孙里面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来拯救犹大，他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很巧妙的呢，你看不是他的儿子，但又在他的儿子底下，就一直等到后来，最后面就讲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你看他不是讲的从约瑟生的，他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边讲到好几个女人啊，所以你看见他讲到他玛氏，讲到拉合氏，路德，还有就是乌利亚的妻子，最后呢就是玛利亚生的。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是女人的后裔，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堕落以后，神特别要兴起女人的后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她就是那一位经过这几千年来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直要找一个女人的后裔。前面这四个女人都是罪人，基本上都是罪人，基本上它代表我们，因为在圣经里面男人是代表真理嘛，女人是代表经历嘛，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基督的生命，但是现在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出现了，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应验在这里。然后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所以圣灵特别把他们这些家谱呢，你看有些删去，有些这样剪接下来呢，把它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是十四代。第一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段呢从大卫到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先生所罗门开始一直到耶格里亚，第三段呢就从巴比伦到主耶稣，他很自然把它分成三段。那这三段呢其实就讲到我们整个人的经历，包括我们个人的经历，团体的经历都是如此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指着我，一方面讲到神的拣选，一方面讲到我们凭着信心进入神的家，然后接着在信心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是顺服，信心带进顺服嘛，那顺服就带进了权柄，所以你看他就做王了，然后做王之后你就发觉呢，接着呢就是有苦难，苦难其实就是神的炼净了，把我们身上所有从巴比伦来的这一切，不管是出于世界的出于肉体的，都把它炼尽，然后主的生命就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到了第三段呢，我们的主就出来了，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讲到十四代，我们曾经提过我们的主他是那位，他是那个被杀的羔羊，在正月十四号他就被杀，但是呢三天以后复活，所以这里讲了十四代，而且是讲了三个十四代，这就讲到我们的主。所以整个家谱就讲到我们的主他的经历，我们在他里面的经历，所以我们都是信心顺服然后被炼净，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彰显，这是属灵给我们的看见。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那这边特别提到约瑟是一个义人，我们一般来讲，特别是在旧约讲到一个人是义人，都是讲到他是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来讲，他是一个义人，他没有干犯律法，所以保罗能够说就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但是也很特别，圣灵特别在这里讲的约瑟是个义人，但如果他是义人，他按照律法来做的话呢，玛利亚还没有迎娶就怀孕了，按照律法来讲要推出去用石头打死的，但他没有按照律法来做，但他里面怎么样呢？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这个是圣灵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义人。虽然他自己遵守律法，但他向着犯律法的人来说呢，他满了怜悯，满了爱，所以他是个义人。圣灵这边特别提到他是个义人，所以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只是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就算了。那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在主面前，不要太冲动做事情。我们有时候一想到暗暗的羞辱把他休掉了，他还是在神的面前在暗暗的思念，在想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要这样做。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呢，你看主就向我们说话，所以主的使者，有主的使者在向他面中梦中显现。所以我们需要有的时候需要等候，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给主时间，让他来启示我们。就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那这一段话蛮特别的，就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耶稣是希腊文，他在如果是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就耶和华是救主，他就是救主。那马太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王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也是整个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他们盼望弥赛亚来干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列国的强权压制底下，他们经过了巴比伦帝国的压制，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现在就是带着罗马帝国，所以在他们盼望里面呢，弥赛亚来到带着大的能力呢，使他们能够挣脱罗马的辖制，建立弥赛亚国度，然后他们在万国中作首不作尾，这是弥赛亚。但是约翰在马太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主的使者显现要叫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换句话，我们常常就像这些百姓一样，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外面这些环境能够解决掉， 但是我们的阻拦呢，还不是解决你外面的环境，那最重要是解决我们里面那个罪恶。所以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不是把他的百姓从罗马的政权拯救出来。所以本来跟随他的人都以为他来了，他来做王，他要从罗马的辖制底下出来，后来发觉他不是，把他钉了十字架。事实上他来是要先解决我们的罪，之后才来对付万国，因为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但是他怎么样能够使我们从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呢？他必须是以马内利，就他必须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如果主没有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所以约瑟的确是一个义人，一有主的话以后，再艰难的环境他都放下来了，照去做，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里最宝贵的就是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章提到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会补充一点关于以马内利的事情。我们要看一下以赛亚书这个背景，然后呢再连到我们这个地方，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正因为你常常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你的话能够解开来，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不太认识你的话，我们需要圣灵开启，而且呢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实际。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你，真的，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感谢主，你的名叫以马内利，你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永远同在，要使这个救恩能够完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你不会失败，你的旨意必要成就。为此我们来感谢你，把所有的敬拜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